主日学呢，我们讲到启示录，就讲到最后一个教会了啊，最后一个教会。我们讲今天要讲的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老底家的教会啊，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教会呢，真的很有意思啊，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就是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以后呢，就没有教会了，主要回来了啊。所以他所有的特质啊，都在这个时代啊，都表明的就是非常的真实啊。我们要懂啊，其实我跟你讲，我们阅读圣经啊，我们里面真的对神有一个很深的敬畏。这个敬畏什么意思呢？所有主的话几乎都应验，特别是在教会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外邦的历史。其实三个整个圣经里面就是三条线啊，一个是教会的历史，一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外邦的历史。这个三条线啊，一直在那里吻合往前面走。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老底家是最后一个，是最艰难时期最难的啊，在这个征战里头，我们要讲到这个老底家。老底家什么意思啊？我想问一问老底家。我们看讲义啊，老底家什么意思？就是民族啊，这个意思就是民族。什么叫民族啊？你翻译的再透一点，就是民粹，也叫做什么？众人的意见商量啊。所以你要记住啊，商量这个词啊，意见这个词啊，意见达到商量，政治它能妥协。政治啊，他商量到后面就是妥协，但是教会不是的。那教会这个东西啊，你一进来以后啊，就开始难处就来了。所以这个老底家的意思啊，是在后现代最末世的时候，普遍世界的价值观进入教会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教会的特质里面，很多的是讲到尼哥拉一党人的。尼哥拉一党人呢，就是征服平民，就是独裁。在神和人中间，他有一个居间阶级，他非常的独裁，他管制教会的一切。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政治的东西，无非就是独裁和民主。但是教会呢，很有意思，他也会落到一种独裁的光景里，也会落到一种民主的光景里。那么我举个例子，你想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是独裁的为主，中国的教会也比较独裁，很有意思的啊。你比如说讲到美国比较民主，美国的教会也很民主啊。但是独裁对还是民主对啊？这个问题就是，你从来没有说，如果说政治或许有独裁和民主之分，但是在教会，你一定要懂得圣灵的主权啊来交通的。所以老底家这个意思啊，是民主，就是众人商量。这个商量这个词啊，很有意思，用在什么？用在建巴别塔的时候，众人大家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就商量了啊，要看看世人所建的城和所造的塔。那他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要显扬自己的名，要塔顶通天。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巴别塔的一个内涵，就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巴比塔巴比伦是能够做成事情的地方，但是也是最混乱的地方。你要懂，他能做成事情啊，他是既成为一样的人民，他们所做的不可能不成，但是这个地方也是耶和华神变乱他们口音的地方。其实这个乱这个词就从巴比而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人的智慧最突出的地方，所以他们用土来建造这个城这个塔。所以在老底家就是对末世教会的一个预言。末世这个教会最大的一个范围就是我们向人人皆牧者，人人平信徒，但是他你要知道在圣灵里是有权柄和秩序的啊。一面来我们说圣徒皆祭司，另外一面你的真理你要知道教会是有一个次序在里面的啊。你很多的时候你说圣徒皆祭司，教会没有次序跟权柄，那就不行啊，你这个问题就很乱的了，你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老底家的意义啊。那么老底家，我们的主在那里启示他的身位是什么呢？他第一个身位，那位阿们的 那位阿们的，阿们这个词啊，全世界属灵人 ABC 都会讲啊，这个全世界你语言不通，但是你讲这三句话，全世界基督徒都会听的。Oh, Jesus, Amen, Hallelujah, 都会通。一个叫阿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阿们。还有一个词很有意思 ，Hallelujah。你看到吗 ？Hallelujah 啊，这希伯来说是赞美神。你走到哪里，中国人讲 Hallelujah， 哦，那是个基督徒。非洲人说 Hallelujah， 那是个基督徒。你一听到 Hallelujah， 就你一定知道就是属灵的 A B C。有人讲啊，哦，主耶稣，阿门 ，Hallelujah。当时我们在中国操练起来就祷告啊，哦，主耶稣，阿门 ，Hallelujah 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啊。但是那个这个阿门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主耶稣的那个名叫阿门。我们以为这个阿们什么意思呢？是诚心所愿，真实的。但是你没有知道主耶稣，你有一个名字叫为哪？阿们者。什么叫阿们？真实。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真实，今天人如果人的痛苦就是在虚幻中，人的精神世界是虚幻的，人跟人的关系是虚幻的。所以这个内在的虚晃和关系的虚晃会侵蚀到教会的生活当中来。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教会要有盼望，但不要幻想。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对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幻想啊，但是要存着盼望来侍奉主。如果幻想，你糟糕了。很多人跌倒是跌倒在他的幻想中。一个存着信念而有盼望的人是不会跌倒的，因为他有估算，对人性有了估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位阿们的，这个阿们是什么？是，所以圣经哥林多后书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哇，每一次知道那个阿们是什么，在基督里神有什么应许。你要记住啊，这个应许跟律法不一样。律法是什么？对你有要求。应许是什么？对你没有要求，我给你，那就是恩典。所以应许是恩典的原则，律法是行为的原则。你一定要注意，律法是什么？你怎么，我把一个规条给你，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应许是什么？我给你，给你恩典啊。所以圣灵是所应许的圣灵啊啊，基督是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子孙，按照圣善的灵说以实力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是建立在你的需要上，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阿们。哎，祷告有窍，很多人不会祷告，而他到神面前去，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很多妄求。你要星星都给你吗？那你今天主啊，我要做川普一样的总统，你这白祷告，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这是妄求。啊，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应许，你都可以兑现。你要记住啊，我记得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真实的。今天基督徒他不懂得祷告的宝贵。很多基督徒听了一辈子道，祷告的巧没有，他听到容易啊，他就要出席就可以了，祷告他困难。所以神某某在经历当中兴起一些环境来要你来寻求他，就是这个问题，让你学习其实祷告是一种关系了，很深的关系。我越来越觉得祷告是一种关系。世界上所有有本事的人都是有意志力。那我觉得那个是石英的，他的中间的老板任正非，对不对？啊，这个人你去看他从贵州出来，包括他的女儿，你看他很厉害很厉害。还有一个人叫褚时健，红塔山集团的，我很佩服他。就是后来贪污啦，关进去了啊，80几岁了，女儿自杀了，儿子不是妻子自杀还是女儿自杀忘了，后来出来空空如也啊，破产四壁啊，但是这个人又重新崛起。人间这样的人很少的，你知道吗？人间这样的人很少的。但是你要记住，他们可以从意志中崛起，但是基督徒是从信心里崛起。哎，这个不一样。世界人喜欢意志来决定事情，意志来崛起，我就要争一口气， 那次黄菊他说他在学校里面，这个北京人对一句土话，他说，对学老师对学生说，啊，你不蒸包子也要争口气啊，他讲这个话，你不蒸包子也要争口气，是北京人这一句土话，就说你要争气啊。其实你把那个争气的那个意志力加给你的孩子，同时你的孩子压力也就在身上了。阿们，他要争了，要气了，你知道吧？争了以后气就来了。很多人，你对他有要求吗？哎，别人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对不对？这个要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咒诅加在你孩子的身上，因为你对他有许多的东西。但是，基督徒是从这种意志的拣选进入对神应许的相信。哇，这个不得了！你意志，我决定。所以很多人成功主义者，他别人成功他就难受。他就妒忌啊，就好像那个大卫出现了啊，当妇女一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句话那个毒根就进来了，因为大卫比扫罗成功了嘛，这个里面人被虚晃的东西被抓住了。其实人生所有的经历是你内在的挣扎跟环境的共鸣产生你今天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基督徒必须有一个生命的改观，不管你年老到一个地方，你绝对不能颓废，好像我就等到终点来了，好像我就这样了。 No， 你里面要重新开始，因为永恒还没有打开，你往着永恒再走。今天是什么小儿科，几十年的生活是小儿科，成功也罢，失败也罢，跌倒也罢，爬起也罢，你今天是在永恒，你在学习。你只要一息尚存，一脉尚动，要渴慕你的主，你的主要把你带进那个永恒真实的生活里面。我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我甚至会癫狂。我跟你说，将来的永恒主要接着我们要一同在宇宙中掌权。你有时候想疯了，你这个人，你今天连一个小小的一块土地，是你的生命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掌权，要得荣耀。你记住这个三个字，进入荣耀跟得荣耀，你知道它的实际的分量有多重吗？所以我们不能轻看神的拣选。所以信心的成就啊，是阿们的啊。所以那么他今天接着什么，他的话都是阿们的，就是真实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读主的话没有前途的，你等于手上没有支票来签，你知道吗？你等于主的话就是把这张支票写上去。所以祷告要用主的话来祷告，非常有意思啊！你想那个旧约的圣徒，很多人，哎，你曾说过，像雅各，哎，你曾说过啊，你曾说过，他们都是这么祷告的。哎，神啊，你曾经说过，他们抓住神的话。哎，我们今天小孩子问父母去得，哎，爸爸，你曾经说过，对不对？哎，你要给我啊，你要曾经说过啊，啊，就是这很简单，就是很容易应允。今天神已经把曾经说过，就是已经都记载在圣经里啊。很多人就是不读圣经，不把神的曾经说过拿来用。所以他的祷告是自己的欲望的祷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些祷告，你如果说，你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祈求的都给你们成就，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看见啊，还有呢，就是说，所以那位阿们者，他本身是真实的，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的话也是真实的。这个阿们是三个意，他本身是真实的。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的话也是真实的，这个就要需要基督徒去经历的。第二个，他是诚心真实的见证者。所以你要记住第二个词出现，就是见证。什么叫做见证？见证就是说神在地上要得着他的彰显。其实你要记住，一个人的健康他有一种彰显出来的，一种气势出来的。你看到美国人你看到很喜欢运动啊，他一运动的以后他的肌肉就开始丰满了，对不对？有一种彰显，你看到他，哎，你站在他旁边你就觉得不对 啊好像不能跟他比较一样。这个国家很喜欢运动啊， 啊，很喜欢运动，这个国家很喜欢，像我们中国人不大，我是不大喜欢运动，美国人很喜欢运动啊，这个国家很喜欢运动啊，你就觉得他的身材他就不一样，哦，当他身材不一样的时候，那种气势就不一样了，你就觉得吧，所以你看到这个国家有盼望，就是它是一个运动的国家，但是好像他用不着说话就是为他做见证，好像基督的身体也是道成为肉身，把一切你所不可知的藉着肉身都成为可知。从前我们听认为谦卑是一个概念，今天我们知道谦卑是一个生命。那什么来认识？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前我们认为圣洁是不可攀的，现在我们认为圣洁就是主耶稣，谦卑就是主耶稣。从前我们认为恩典是不可攀的，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一个具体的，就是主耶稣，阿们。从前那些教条的东西、律法的东西，经过了主耶稣，我们都可以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哇，这个叫做丰满，这个丰满经过你的组织消化活出，在地上成为了一种见证，这个见证在地上非常非常的荣耀，有个人的彰显，也有团体的彰显。所以我们再看，不是宗教组织啊，我们搞一批人来搞一个宗教没用，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是生命的有机体，是活的东西。如果说今天的教会的团体没有生命的有机体，人没有办法忍受的，人总有一天会厌的，你知道，人会累的。我告诉你，你说一次吃饭蛮感兴趣，每个礼拜叫你来挨宴，你受得了吗？受不了啊，受不了，这叫做活动但是你要记住，里面的那个东西不会厌的，永远长新不旧的，就是主耶稣，阿们。你说是不是啊？永远长新不旧，活动会厌啊，但是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渴慕主啊，今天我的信息讲渴慕啊，对不对？需要与渴慕，你里面有个真空啊，地球是圆的，全世界是圆的，放在你的心里还有角落填不满的，因为你的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圆空圆怎么来填你这个圆锥呢？不可能的，只有基督藉着圣灵来充满你。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充满的宗教，是一个生命的充满。主啊，你来充满我，他在灵里充满，你可以触摸的，你可以经历的，你可以感受的。哇，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的一个信仰，这是要去体认的，不是来过一个宗教生活形式的东西，这不仅仅停留在这个表面上，你要去追求的。所以这是一个见证。还有就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什么叫做元首？就是头。第一在这里讲到他是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咱们主耶稣三个元首，一个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会为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哇，你看到那个教会 Ecclesia， 这个 Ecclesia 在希腊文的意思就蒙召出来的聚集，这个蒙召的聚集多么荣耀啊！你要知道它是什么首，它是第一 first， 川普说 America first， 美国第一。美国第一有什么用啊？你全世界你来做头有什么用？我跟你怎么来跟你做头啊？你没用啊，这跟你就离心离德，穆斯林就跟你离心离德，你说是不是啊？你要做头，你要花多少的代价，要建多少的这个军事基地，你才能做头干预。今天的头在哪里？生命中的头，为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你要知道，教会不是来解决一个对错的问题，教会只要把基督高举起来就好了，把基督高举起来。所以保罗讲持定元首连于基督，哇，这两个字不得了，对哥林多，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持定元首连于基督，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这个元首，他是初，他是原始，他是首生，他与父原为一，他是原有的生命之道，他是太初的道，教会的元首，列国君王的元首。今天习近平做是谁立的？神立的，神能够废他，神能够立他，是不是？川普上来是谁？你不要认为是偶然，在人看是偶然，在神的旨意中是必然，阿们。所以很多人对权柄不认识，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苦难就是要背叛，用一种背叛来推翻一种制度，它一定是流血。但是你要记住，只有十字架带来和平，阿们，和睦，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很幸运啊，成为一个传道人，虽然有时候很苦恼，但是我走也走不，退也退不去，走也走不，好像在大有可为的旷野，埃及回不去，迦南远远在望，但是我还得要走啊，要走上去啊，所以他是元首啊，所以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只有圣灵在教会中的地位是绝对的，才有道路。我们今天不要说这个我的环境怎样，啊，这个人怎样，你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头，主，我顺服在你的面前。其实人间最难的是服，很多人说你服不服，其实神最终让你服了。雅各的一生就是叫你服下来，那服了就少打，不服就多打，就是怎么，就是梗的孩子就多受管教，你知道吗？就这么几个孩子，一个孩子听话了就少受管教，少打屁股，就这么简单。因为孩子梗都梗脑，上海人叫梗都梗脑，都吃伤我，上海人讲多吃生活，生活是什么，就打了，对不对？属灵的原则也是如此啊，早一点顺服，早一点蒙恩啊。撒旦是悖逆之子，也是什么，反叛之子。所以我们个性里面那个反叛的东西，就是骄傲，就是嫉妒，就是贪婪啊，就是欲望，渴望是要的，那些欲望的东西你要注意了，你不要永远活在己的里面。所以你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其实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今天最难的就是我要掌控，我要做头，就是我要这个东西，太苦了。就有一天你说，主啊，我不要再做头了，我要顺服你，阿们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你必加增，我必减少。当我们这个人把真的把自己放下来了，我们就有路了，就释然了。赞美主，是不是？是不是？好，我们读下去啊。好，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在人看不冷不热是最舒服的，对不对？不冷不热，气候不冷不热，舒服吧？叫春天，对不对？啊，这个水温不冷不热，舒服吧？就舒服。什么叫不冷不热？就是说，你不要极端嘛，理性一点嘛，最舒服吧。但是我告诉你，在属灵里面，这种东西是很致命的。为什么致命？不冷不热的人就是不绝对的，他的绝对没有。像这主，这种光景叫主呢，恶心。你要记住，人尊贵的，神是正务的。所以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一定是有方法计谋的，你一定要注意。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啊，你这个傻里傻气的人，他里面正着，他里面有火一样的人，有时候你外面看看看不惯他的。你说保罗有人看不惯他的，太热了，保罗太热了。有一次保罗到耶路撒冷，连那些使徒们都怕死了，把他先送回大树去，送回他的老家待一待。这样热的人在我们中间受不了的啊！他要把犹太教搞得天翻地覆，所以所有的以弗所在那一看，哦，搅乱世界的人来了。什么叫搅乱世界？就翻天覆地的人来了。一看到保罗吓死了，翻天覆地。还有一个瘟疫，瘟疫，什么叫瘟疫啊？走到哪里沾到哪里，传染到哪里，就是所以翻天覆地是讲他的一个变革的一个能力。瘟疫是讲到他一个什么影响的能力，影响力，变革力。神要用一个人呐，他又必须有一个火热，他才有影响力，才有变革力。啊，今天教会这样的领袖力的太少了，影响力和变革力的人太少。因为什么？我们不冷不热啊，因为这个最不得罪人嘛，最舒服嘛。但是你要记住啊，这个老底家很有意思啊，你记录温水，我要把我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叫做恶心。什么意思？什么是恩？其实老底家跟什么？跟哥罗西相邻。这个哥罗西啊，在老底下靠近地中海的下面相邻的。这哥罗西这个地方很多的地方是什么？很多的温泉，像日本的温泉一样啊，温泉了。 这个温泉有治疗作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一听到这个温泉有治疗作用，它有很多灌溉的渠道，有很多灌溉的渠道，灌溉到什么？老底家。老底家的人很聪明，所以哥罗西书也要交给老底家人来读，和包括底加波里的弟兄们来读。那这个保罗写的哥罗西书里面，那么他是到了哥罗老底家以后，这个水啊最适合啊，最适合最温度了，但是它失去了医治的果效。哎，温泉的时候，在它源头的时候是可以医治的，温泉治疗知道吗？日本人很喜欢温泉治疗，对不对？但是它经过，所以都变成温水。那么这种情形呢，叫做难受，难受叫做恶心。我告诉你，人类痛、痒还能忍受，恶心就是说忍受不了了，吐了，你知道吧？吐，吐的感觉有吗？吐过吗？大家，吐过吗？吐过吗？吐过吧。哈哈，吐过啊！孩子生孩子之后，认证反应也要吐，对不对？啊，脑震荡也要吐，一见到他吐就，我也吐过啊，吐就是真难受，啊，真难受，那种恶心啊！你理解这个意思啊？我有一次去传道，就是那个农村的厕所，我不敢进，就恶心，啊，就大热天那个蛆啊爬出来，我就吐，啊，当时在中国。啊，没有像美国这个，美国这个厕所真的不错啊，哈哈啊，那个是你进去那个吐的那种感觉，恶心，恶心是很难受。所以一个这样的教会，教主恶心，教主的心恶心。所以啊，什么教主的心安慰，就是真实；什么教主的心伤痛，虚假，这些东西。你读到后面，但是这个东西后面产生的是什么？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哇，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说出来，你说这个词啊，心里讲低谷啊，低谷。那个财主也说啊，我盖了很大的仓房啊，什么样？你说，其实今天很多的人啊，你看他来的时候，你看他啊，那个你说就在里面啊，这个你说，你一看他的这个情形，你知道他背后的那个价值、阶级、地位就看产生。你人一站在那里。你就知道他背后心中这个你说，你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是，假如那个撒旦没有堕落之前是光明的天使，他心里说我要升上高天，与至高者同等，就是心里那个低谷，啊，那个东西。所以你说啊这个词啊很要紧，很要紧。但是你的心态里面是谦卑的，你碰到人，你一看你就能够接纳他。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微妙的了，非常的微妙。你的你说在里面那种气势，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知道吗？这句话出现在哪里？就是出现在巴比伦啊，巴比伦是发财最厉害的地方，很厉害的地方。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了啊，你看见了骄傲、自持、自信、自义，最后自欺，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今天的教会是啊，我有时候想想，在美国的基督徒不爱主，那真是可诛可咒。美国的环境安逸吗？冬天暖气，夏天冷气，啊，这个设备，你看我们弹琴的人很多，诗歌在那里弹，啊，在一唱。你想这些基本的设备，在我刚刚出来在中国传道的年，想都不敢想。我在安徽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到四川，到那些地方，就是几个砖头开始聚会的，啊，是真的那种贫困，但是你觉得他们邻里的那种富足。所以千万要记住，谦卑是蒙恩的唯一的条件。谦卑啊，你一个骄傲的灵进入教会了，好了，就巴比伦的原则进入教会，你最后就是贫穷，一点一点走上去，啊。那么我们的主就说，却不知道你是哪困苦的。贫穷的、瞎眼的、吃剩的，什么叫做困苦？就是说，你外表好像很鲜亮、很光彩，但是你不能掩盖你里头的挣扎和痛苦。所以有人说啊，在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以后，很多体力活都这些工人都不需要了啊。这是马云讲，将来下一代没有工作可找。但是后来他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这马云讲。他说但是人还没有办法解越来越没有办法解决心灵的问题，阿们，越来越没有办法解决心灵的问题，这个心灵的顽疾啊，这个里面的问题。所以以后成熟的牧者越来越稀缺， 成熟的，我就是说啊，他能够读懂人的内心的，他用生命来影响别人的，把人带到那个安息里面的，释放里面的，不是靠药物，不是靠暗示，不是靠催眠，不是靠瑜伽，乃是靠神的话，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样的牧者，他自身有经历，他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又能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这样的功能越来越缺，越来越缺啊，应付不了那么庞大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祷告，这是一种困苦。所以主耶稣看到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困苦流离。什么叫困苦？困苦一定跟流离发生关系。什么叫流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怎么样弄就怎么样弄，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很苦啊。所以异端的产生就是把很多的人裸着去，他需要团体的生活，他需要一个团体，但是不知不觉就陷到异端里面去了。说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牧者非常的重要，这叫困苦，还有挣扎。第二个就是什么？贫穷。什么叫做贫穷？就是说虽然外表看起来他什么都有，很富足，但是他内在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虚空感、缺乏感、无奈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人不能碰他，那种贫穷不能碰的。你说他贫穷，他要他真的，但是什么时候，就是每当你更深的揭露他的时候，他跟你一起哭过了，你知道他里面的贫穷，他里面的贫穷，这种贫穷会泛滥的，这叫属心理的饥荒啊。这个属灵里面有个词叫做心理的饥荒，它可以显在员工中间。你比如说你今天一个流水线操作永远是机械性的啊，机械性的，你一个月给他1万块钱人民币，或者给他10000块钱，他要发疯的。我跟你讲，为什么？他没有对等的爱的交流，知道吗？对等的爱的释怀。所以教会今天就是一个 fellowship 到 worship 啊。什么叫 fellowship？ 就是交通、对流啊，你的不步发生深渊，更不仅眼神的交流，心灵的交流。阿们。那个叫 fellowship， 这个是世界所没有的，是进入神儿子那个丰满的交通里。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人都变成机械，所以所有的程序化，所有的动物都变成机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你看到没有？一只鸡啊，对不对？啊，不叫大象鸡，在一个空间几个月，残忍呐！一只猪也是，你看到没有？一个牛也是，都是在一个很小的，然后把它就像商业一样的。那从前不是的，鸡是怎么养的，对不对？对不对？你就看见了这种的贫穷充斥着今天的时代，那怎么办？要在教会中要经历基督吃不透的丰富，哇！你要把这个丰富摆出来，所以教会是摆宴席的地方。哇，那个丰富，那个丰富，那个丰富，安息啊，安静啊，饱足啊，喜乐啊。你要在这个里面有啊，叫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经历它，所以这个教会有生命力啊。你说是不是？还有瞎眼的，瞎眼就是黑暗看不见，里面一团漆黑，这个叫瞎眼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里头的黑暗，所以魔鬼是世界的王，也是世界的神。照着政治来讲，他是世界的王。主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照着宗教来讲，他是世界的神，世界的神就是把你的眼睛弄瞎，让你没有感觉看见其实另外一个世界比这个世界更真实。哎，魔鬼今天叫你这个世界的感觉，这个眼睛明亮啊，悦人的眼目啊，那看到这个世界，哇，你到墓里面一去，哇，这件衣服多漂亮啊，你的心像烂膏药的，走到哪里贴到哪里，让你看见所有都是禁果，而且闪闪发光，可人的眼目，还有广告，广告知道吧？广告啊，一张一张的广告，哇，真好看啊！这些东西其实伊甸园的那个禁果的原则，其实全世界都是商业啊、广告啊，捕捉你的心理啊，啊，让你陷进去。但是他把另外一个世界的眼睛让你看不见，那个世界是永恒的，是有爱的。所以保罗说，我自沾自情的苦处，为我成就那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不是顾念那所见的，我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永远的。这就是魔鬼今天的工作，就是把你几十岁了，把你的心永远安在这个世界上啊，看哦新闻啊，世界的事情，从来没有为你的永生永恒来考虑过。那所以圣经说，你不要看错了，那众一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所以眼睛是瞎的，无光照，极其的黑暗。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永恒的世界，有一个审判，一个属灵的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更真实，那你今天要必须要面对你的生活，对不对？必须要面对你里面的性格，你要悔改了。就是今天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想不明白。还有一个就是次生就是什么？那种罪疚感，它虽然外面很道德，但是里面那种暗中不能胜过的罪产生的羞耻感和罪疚感一直折磨着他，他觉得羞耻。所以近代很多人心理评说家最摧毁人的是什么？就是羞耻感。你在下一代的孩子中间，你要知道很多人有罪疚抓住，很多的时候一点罪疚产生嫉妒凶杀。那个德州的那个枪杀案的人，就对岳母一点点的仇恨啊，就是一点点，然后这个一点点发酵到一个地步，羞耻感的极端就是任意妄为，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你既然羞辱我，对不对？我就什么都不怕。所以一个好的人就是不给人有羞耻感。阿们。你千万要记住，当你尊重人性的时候，这个人再糟糕你不能给他羞耻感，你要告诉他你是有希望的，你接着悔改是有希望的。阿们。你接着论断批评，把他的羞耻感扩大，比拿刀杀他还要残忍。你记住我传道人的话，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是把他的那个羞耻感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遮盖。阿们。不管你怎样，有一个人到这个穆迪面前，他说：“我这样的人能得救吗？”他讲到自己罪啊罪啊，这个穆迪听的人都发抖啊。他说：“这个人，他说你能得救？为什么你能？因为耶稣有血。”阿们。怪这个人悔改了。所以你千万记住，你跟人的交往，不要把人的那个短处去揭露，把人的羞耻感去揭露，乃是要尊重一切的人性。主耶稣面对撒玛利亚妇人，没有说你这个淫妇，你请你给我水喝，对不对？尊重他，然后你看生命的活泉能够进到他里面。所以美国人这个是基督教立国的，那个赵本山到美国中国来，美国来就没有市场了，对不对？他为什么没有市场啊？那个赵本山在中国多火啊！中国人的人性里面给人的那种羞耻感、取笑、嘲弄，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的娱乐，这不行。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是你对他有很多的看不惯的地方，你也不能给他有羞耻感。所以所有的遮盖是出于神，所有的暴露是出于撒旦。阿们。所以韩为什么受咒诅啊？是亚佛为什么蒙祝福？就是那个衣襟遮盖了挪亚的羞耻。阿们吧，阿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次生啊，这罪疚。那么这里就是啥？我们的主说：“我劝你向我买。”这个买就是要成为一个出代价的人。所以你要记住，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得胜走道路需要出代价的。今天基督徒这两面分不清楚，因为得救是恩典，将来也是不要，一个不出代价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侍奉神的。我再说今天要出代价，就潘国华牧师讲到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非常的好，所以一个基督徒是阅读的一生。我今天很多的灵感我自己没有办法经历，都是从别人的书籍中读的。一个基督徒要读书啊，你不读书不行啊，很多的书要读啊。保罗在杀头的第二天还要那些疲倦呢，你知道吗？人生需要一件过冬的外衣，需要更需要是精神的食粮，这个精神的食粮就是要阅读啊。你看美国人那个所有的在地铁上在飞机上那就是看书嘛，对不对？你记得属灵的书那么多，你要读啊啊，就增加知识什么什么。我告诉你，没有知识哎，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教中国的教会很多什么反智主义，我替他们愁啊，就是不肯读属灵的书籍。 要读属灵的书籍，所以你要出代价向我买。第一买什么？向谁买？不要向别人去买。所以向主买，这个代价就是祷告。你要随时随地来到主的面前，你要向主求问。我告诉你，虽然旧约是一个会幕看得见的一个形式进去，这个看得见对你无有帮助，今天在属灵里面，你随时随地靠着羔羊的血可以到基督面前去求问。你问，第一个问是什么呢？火炼的金子。哇，这个火炼的金子，什么叫火炼？火炼就是环境，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金子产生。金子是什么？最尊贵的，最荣耀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苦难的环境中产生信心。在苦难的环境中产生信心很重要，很重要。一切临到在你生命中的那些挫折，都是信心的载体和根源。信心的载体和根源，你要学习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白衣。什么是白衣？就是蒙着恩典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那件礼服了，新娘的礼服了，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这个就是信心和行为的并行，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啊，这件礼服。第三，眼药。眼药是什么？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让你里面有膏抹，有光照。所以这几件事情很要紧，一个就是苦难的环境产生信心，第二个你在信心里所产生的行为，第三圣灵在你里面的膏抹和光照，让你里面的眼睛打开看见。所以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你看这里，以菲拉铁菲的爱是新郎爱新妇的爱，这里是什么？父亲爱儿子的管教的爱。什么叫做管教？管教就是内有责备，外有管教。所以圣灵的责备跟外在环境的管教，责备在先，管教在后。不听责备的人才有管教，管教以后再让你里面明白他的责备是什么。所以但是他充满了爱的，所以这是神爱的自己临到在一切儿女的身上，没有说你与我的分别。管教的事是众子所共受的，每个人不一样。我身上的管教跟你身上的管教不一样，这个叫做管教的爱。所以圣经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对外邦人是审判，对神的子民永远是管教。我不喜欢用神的子民来审判这个词，审判不属于我们，审判是出于那恶者世人，我们是管教。所以审判从神基督神的家起手，其实翻译更准的就是管教，这个程度不同。管教是什么？永远接纳，是这个家里的管教。所以这里面你要记住，对以色列人也好，对教会也好，永远是管教。你读到的所有的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管教。你要分清楚管教和审判，所以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你看这里，这个发热心是什么？你里面这个热，这个爱的火，要悔改是什么？忧伤痛悔。真正被爱，基督的爱所摸着的，一定是忧伤痛悔的。一定是忧伤痛悔的，为自己忧伤痛悔，为教会忧伤痛悔，为这个国家忧伤痛悔。所以负担产生祷告，没有这个负担，祷告是空洞的，是一个机械性的。所以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你看到吧，这幅图画，这是何等的忍耐，何等的迫切，何等的盼望，何等的怜恤与爱。主耶稣好像站在一个门外叩门的人，好像站在我小时候，我有一次我犯规了，我的父亲把我赶出门外去，半夜不让我回家，我这半夜站在门口我被父亲拒绝，我一直在叩门。在门外的日子是很难受很难受的，经历过吧经历过吧但是今天我们实在说，不是你在门外，今天是主在门外。你就把主关在门外许久许久的日子，这种煎熬，主一直在你心灵的门口一面来敲敲敲，你听见吗？你听不见。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提到这件事，我提到上海教会有个长老，这个长老我印象很深很深他是青岛人，后来到上海，他把全部所有的奉献给主， 后来在控诉的时候，这位长老跌倒了，这个故事我就不多讲了，有原因的，否认了主名的。后来这么多年，弟兄们去找回他，回来他就把弟兄们推出去，他从此以后你不要来叫我，我学马列了，我无神了。后来有一天，他的妻子每一天流泪为他祷告，这个人很有能力的人。后来很多教会的长老都说，别人有希望，这个人没有希望。突然有一天，他写信给教会每一个人认罪悔改，回到教会里头来，痛哭流涕的悔改。后来我们说发生什么事了，后来他妻子就把他一个经历告诉他，有一天他睡觉的时候，他睡下去突然听到门后有人叩门，咚咚咚，他起来一看没有人，又睡下去又看到门在叩门，咚咚咚，他起来一看又没有人，第三次爬起来，不是外面，里面，他说，我敲你心门敲了28年，今天你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待我。哇，这个人一看，他说，主啊，他说你还在我心门叩门啊，我原来28年以为你弃绝了我，我不要你了。他说我一直等你等了28年。这个人扑倒在地上嚎啕大哭悔改。我告诉你，我晚年跟他在一起祷告，这是我们的一个长老，回来以后那个能力啊，强到一个地步你不能沾他，他一传福音人就得救，一传福音人就倒下去。哇，那个能力，我今天回想，他后来他住在市中心，是在一个我们上海人叫洋房了，当然跟北国不好比了，上海有一个小小的洋房的不得了啊。当时他把这个洋房撇掉不住了，住到农村一个叫沈庄的地方，昼夜跟他的师母祷告祷告，去探访，去爱那些年老的弟兄姊妹，把人家拉煤车，当时还没有煤气了，拉煤球几十里去拉啊，去安慰。后来每当主日我看到他，跟他跪在那里祷告，我就跪在，但是我还小20岁左右，跟他一起祷告。这个长老的身影我深深的，这个长老姓金，叫金少胜，山东人，青岛人，后来再站起来传福音，哇，那个能力，我今天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倒下去，因着环境倒下去，后来站起来的时候那种能力，就主耶稣在门外叩门，好像人对我们都失望了，但是主永远不是对我们没有失望，阿们，一直叩门啊，凡听见我声音就给我开门的啊，聆听者，这个耳朵是属灵的耳朵，是内里的耳朵。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做一个聋子，属灵的聋子，属灵的瞎子，有了耳朵没有听觉，有了眼睛没有视觉，有了鼻子没有嗅觉。其实心窍啊，这个词在原文的希腊文就是里面的感官，就是说里面的那个感官，你这个里面的感官要被主，第一个就是听觉，你要听牧人的声音。这个玛利亚，复活的玛利亚，哎，她 外面看主好像看远的，主说玛利亚，哦，她马上反应，拉波尼，看到没有，马上反应过来，马上反应过来，因为她里面羊听牧人的声音，她里面有一个听觉在里头。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培养那个聆听，要听到恩膏的教导，恩膏在凡事上的教导，你住在主的恩膏里面，你就能够往前啊，这是啊，给我开门的，好，进去，我与他，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哇，我与他，他与我，是吧，单独的爱的生命的交通，联合供应与享受，那是一个席啊，是个席，就是我里面得着了满足。所以圣经里面那个父亲为浪子摆宴席，对不对，那长大完的西门为主摆宴席，你要知道这还是外在的，今天主要坐在你心灵的宝座和心灵的宴席当中。当你的宝座被主坐上去，然后你就为主摆席，你就像米非波设和大卫的席上一起吃饭一样啊，那种满足是你觉得是不配的，瘸腿的，但是你永远在大卫，每天跟大卫一同坐席啊，你与我，我与你，一同坐席，哇，这种经历叫做满足。今天我跟你讲，基督的信仰里面最宝贵的就是这个，这个没有，我告诉你，你在活一个宗教的形式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生命的宴席啊！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意啊！这个宴席，好，最高的奖赏，得胜，得胜的奖赏，宝座。你看七个教会的奖赏， 对于推拉推拉的得胜者是铁杖管辖万国，啊，对菲拉铁菲的是在殿中做柱子，给他新名和城的神的城的名。对于老底家的得胜者是什么？宝座，将与我父，其实是七个教会的奖赏最高的。对菲拉铁菲是有团体性的赏赐，但是对老底家是个人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老底家的赏赐，老底家不像斯梅拿没有大逼迫吗？我告诉你老底家的得胜是最难最难的，因为老底下是在全体沉迷昏睡安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里面醒过来，外面没有大逼迫，魔鬼不是吼叫的狮子，魔鬼是光明的天使，他有很多的东西来迷惑你，让别的东西来代替主，然后你清醒了，你能够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中来绝对的侍奉主跟主，那种得胜将来许神要应许他有宝座，啊，就了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同坐一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世代是后现代，后现代都是以人为本的，后现代比无神比多神比泛神比回教更可怕，你要记住，当基督在教会中得不住绝对的地位，我们里面没有满足和渴望的时候，我们就在试探和陷阱的当中。所以你要么在这个时代出代价，要么这个时代就被淘汰，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老底家是最高的奖赏，也是最艰难的得胜。所以七个教会这是应验在什么？应验在末世的教会。到了第四章天开了，我们看见宝座了，今天还有几里路，可能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教会也会走向世俗化，但是有一般的人会起来倾心的爱主跟随主，美国就是一个例子，啊，求主保守今天的教会能够有清醒的看见，好吧，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就听到这里，七个教会我们都讲清楚了，啊，七个教会就一道题，七个教会的意义，啊，七个教会代表什么，再拎一拎。第一，以弗所是什么？可羡慕的放松，代表使徒教父第一世纪的教会。第二个教会叫做什么？别加摩，就是高楼联姻，啊，就是指着，啊，第二个教会是斯梅拿，就是莫药之苦，是讲到被尼洛皇帝逼迫的十次的那个大逼迫的教会。第三个教会叫别加摩，它里面是什么？是高楼碉堡和联姻，与世界联合的，进入政教联合的，然后呢进入中世纪一千年的推啊推拉，这个是什么？不断的献祭香的祭司，啊，这个教会就是现在还存在的，三个已经过去了，但是经历当中还会存在还会现象。那四个天主教跟政教，啊，一批得胜者，最后就世俗化的教会，一直要等到主的再来。那么推啊推拉就是不断的献祭，这种模型就是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形式还在地上。第三个你看到的是什么？是杀敌，杀敌什么？余数和恢复，暂时的复兴。那么它一样都不完全，它是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所谓堂会形式的跟正教的组织，福音派的什么都是，这都是归在那个跟正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菲拉提菲，就是在弟兄在真实的爱里面合一相爱，这批人在教会中是少数，也是时代中不断产生一批一批很小的，他们推翻了居间阶级，他们懂得圣灵里面的权柄，在弟兄彼此切实真实的相爱中完成主的见证。最后一个就是世俗化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菲拉铁菲的堕落，啊，这种老底家的情形会弥漫在末世所有的世代当中，啊，我们就把七个教会的历史，既是历史又是现在又是将来又是预言，这个七个教会盼望大家读懂，好不好？所以在第一章我们讲到人子的形象，人子在教会中间，二三章都是讲七个教会。我上午跟青宇讲人子的形象，神子的形象，大祭司的形象，还有他审判再来的，所以这些都是启示录给我们所揭示。第四章我们就看见宝座了，啊，天上的宝座，也讲到预言了，所以第四章以后就比较精彩了，好不好，啊，在表号中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好，我们结束到这里，我们请青宇跟陈岩。